联盟党政府今天宣布将拟议新的立法，允许联邦政府审查和废除州、领地、地方议会和公立大学与其他国家的协议，目的是为了防止外国政府干涉澳大利亚，保护国家利益。维多利亚州与中国签署的一带一路协议势必会又一次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因为根据新法的权限，联邦政府将有权取消与外交政策不符或者有损与他国关系的交易。蒙纳什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史赫林对此发表了看法。
这个决定的话影响是非常大的。刚刚提到了一个就是维州和中国签的那个一带一路的协议。实际上最近发生的另外一件事的话也是促使那个澳大利亚要通过这个协议的原因，那就是大学里的大概30多位吧非常著名的教授跟中国是签订了一个叫千人计划那么这个千人计划的话实际上也是绕开了联邦政府直接跟那个中国方面是签的，所以联邦政府实际上并不完全知晓这里面的情况。所以这两件事实际上是促使了澳大利亚在联邦政府这个层面的话要收紧对这个在州政府或者是像大学跟中国方面有任何的交往之间的一些联系因为澳大利亚本来你知道是澳大利亚是联邦制国家，联邦制的国家的意思就是说联邦政府跟州政府的话各管各自己的一摊那么在平时在和平年代的话这个制度运行得很好但现在情况有一些不一样我刚刚提到这两件事的话实际上促使了联邦政府就考虑是否要介入到那个州政府的一些特别是对外的一些合同方面我记得Morrison 曾经说过，之所以联邦政府要介入的话是因为在州政府这层面的话州政府并没有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的这样的能力因为按照联邦制的话就是说在处理国际关系的时候这个责任是在联邦政府层面而不是州政府层面所以他认为在州政府层面像维多利亚州、新南威尔士州或者西澳州的话州政府并没有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的能力，如果国际关系不复杂那无所谓但现在比较复杂就没有能力，这就为什么今天早上和 Morrison 就提议要通过这么一个法这个法的话就规定以后在州政府层面跟国外签订任何协议的话都要经过外交部长如果跟经济有关的话是要经过那个国库部长的批准所以这对以后的那个中澳之间的经济贸易的话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原来澳大利亚是采取比较宽松的这么一种政策但是现在把所有的权利都收回到联邦政府层面的话，那么联邦政府就会有一个比较通盘的考虑很简单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原来蒙牛是准备收购澳大利亚的那个 Line 那个奶牛场但是由于那个联邦政府出面干预这件事，那 Treasurer Joshua Frydenberg 的话就是实际上是否定了所以很明显的就会对以后的中澳之间经济往来的话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两国之间经济往来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平等的这么一个层面的话，那么联邦政府也不会过多的干预，但是如果产生一些不平等这种局面的话，那么联邦政府的干预会比较严格
中国驻澳大利亚公使王希宁在堪培拉发表了演讲，当时他引述了很多中国对外贸易的数字，而且在反复强调中澳在贸易和商业方面的往来一直是两国关系的重心。但是呢，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中国方面最近几个月相继像大麦葡萄酒还有牛肉这样的贸易领域提出了很多问题其中的一部分是提出了一些反倾销的调查，还对大麦提高了关税。那么你怎么看待这样看似有些矛盾的言行呢？
我总的感觉是就是说中国政府怎么跟澳大利亚做那个外贸方面的话可能跟政治的联系太紧了一点总的感觉是这样，他说澳大利亚比方说澳大利亚的红酒或者牛肉他是以反倾销的那个名义然后还可能向那个 WTO 的话提起那个诉讼我个人觉得呢，因为我的背景是经济学 那么反倾销实际上是应该有非常严格的定义的。那么所谓的倾销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一个目的地，就比方说那个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红酒或者牛肉，销售的价格要低于它在澳大利亚生产的成本价啊。那么这种情况在澳大利亚是不可能发生的啊，很简单的道理，因为澳大利亚的牛肉生产商和红酒生产商的话都是私人企业，没有一个私人企业的话会在一个这么竞争的市场上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去销售它的产品，对吧？这很逻辑的事儿。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中国如果是以反倾销的这个名义要对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产品要增加那个关税的话，这个是有点站不住脚的啊。所以给大家的印象很明显的就是说，中国之所以要采取这样的措施的话，实际上是跟政治挂钩的，而并不是基于那个经济的原因啊。所以我个人就是希望，就是说如果中澳双方要进一步那个发展我们之间的经贸关系的话，中国是不应该，至少是不应该以这样的理由来对那个澳大利亚产品来进行那个限制啊。因为这样的限制的话，只会给全世界的人们留下这么一个印象，就是说中国政府是把政治是放在经济的上面，然后呢，把政治跟经济的问题就纠缠在一起啊。我是希望中国政府的话，应该是把这两方面应该是脱钩的。
根据您的了解和研究，最近半年贸易数据有没有出现过一些明显的波动呢？
贸易数据是这样的，有好有坏啊。好的方面呢，是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铁矿石和焦炭实际上创了历史记录啊。那么最主要原因的话，就是在那个冠状病毒得到控制以后，在中国的经济的恢复的话，需要许多澳大利亚的资源啊。所以在国际市场上，他们实际上是购买了许多澳大利亚出口的这些产品，特别是铁矿石和焦炭。所以这个看数据的话，实际上创了历史新高的啊。这当然对澳大利亚来讲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啊。但是同时呢，在其他的一些层面的话，那么中澳之间的贸易，特别是服务贸易的话，是受到很大很大打击啊。那么讲到服务贸易的话，无非就是两个主要的这项目，一个是留学，一个是旅游啊。那么由于那个澳大利亚国境现在是关着的啊，所以对旅游和教育实际上都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啊。所以前半年的话应该是有好坏参半吧。
那么你觉得未来会有没有持续走低的风险？
在服务贸易方面的话肯定会持续走低啊，因为跟按照澳大利亚的现在的这个控制疫情的节奏的话，那么那个边境线到今年年底很可能还不可能完全开放。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的话，你可想而知，就是旅游业的话是受到很大打击。教育业的话，尽管是可以用网上，但诸如此类的，但这种用网上教育的方法还是不能替代，就是比较传统的那个我们称为 face to face， 就是面对面的这些教育啊。这方面的话肯定还会受很大的影响。那么铁矿石和焦炭，只要中国经济在复苏当中的话，那么它对澳大利亚铁矿石和煤炭和焦炭的需求的话还是会不断的增加。现在就是说受比较大的就不可预见的是一些当中的那些产品啊，所谓的当中那些产品的话，就是说从澳大利亚角度来讲也不是主要的出口产品啊，但是呢它会受到一部分影响，比方我们看到已经受到影响的是大麦、牛肉和红酒啊。至于其他的澳大利亚这些产品的话是否会受影响，我个人觉得会受一部分的影响啊。但我一直希望就是说政治是政治，经济是经济啊，不要把这两者滚得太紧了啊，这样的话使得好多事情的话就根本没有办法得到解决。